Yes， 欢迎收听巨魔洛宾说的第八集。今天是2021年的1月11号的凌晨3点47分。好，我要来录 podcast 了。那这个2021年有应承过大家，应承有承诺过，就是说每个礼拜一都要上传。那我就是上传，然后希望大家礼拜一的通勤时间都可以有东西可以听。那今天要聊聊什么呢？啊，今天要聊这个算是蛮有话题性的2077啦，因为我大概在去年年末的时候把这款游戏破关了，然后也看了一些不管是媒体啊，或者是其他的 podcaster 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玩家啦的相关心得，然后呢吸收了一下大家的就是感想，那我也统整一下我自己的感想这样。那因为我觉得要评论一个游戏，我觉得还是把它有能力的话，还是把它破完会比较好一点啦。那今天呢，因为2077我自己大概花了60个小时在玩，但是呢，我游玩的部分不是全支线，我把主线破完，那支线解了部分。那就是以这样的应该说游玩的经历下去做的一些做今天的节目啦。那今天这一集呢，我心得上来讲，我觉得我会分两个部分啊。第一个就是它的行销跟它的开发面，就是一些当然是有互相影响的，但是就是就游玩跟游戏设定以外的一些东西去做讨论。那另一个方面就是我撇除掉 bug 啊，任何公司八卦呀、啊，还有负面新闻啊，单纯以游戏性来讲，或者是剧情来讲，我身为玩家的一个感想。那这一集的心得都很主观嘛，因为都是我自己的想法，然后也有很多应该是揣测的部分，然后呢也会讲到，一定会讲到关于剧情，所以如果你是还没有玩的听众或是怕爆雷的话，可以先跳过这集。好，那先讲一下哦，我要讲的今天讲的这个2077呢，它全名就是 Cyberpunk 2077，那我们台湾这边翻译叫做《电狱叛客》，他在2012年就公布说他们在进行开发这个游戏了。不过，应该说2012的就释出这个游戏相关消息了啦。那2018年呢，这个 CD Projekt Red 就是这个开发商，他就正式有宣布说他们是在开发。那2019年的时候就有宣布游戏会在2020年的4月就推出了。但是2020年呢又接连三次延后游戏上市时间，最后才在12月10号就真的年底的时候才上市了，这样连我自己谈好的相关周边都被搞到，你知道吗？因为我有跟台湾这边的发行商就是有合作，我也有那个设计一个相关周边，然后还有很多支持我商品的观众也蛮慢拿到的，这样好吧。那现在此时此刻距离游戏上市刚好就是一个月，那这一个月呢，其实玩家对于这款游戏的评价不是很好，那大部分都是因为那个它的主机的版本就是 Xbox 还有 PS4 都 bug 很多，然后呢效能很差，优化很不好，游玩体验就非常的不好，所以很多人都很生气这样。那我这边也有找一些就是这段期间呢大家所爆出来的一些新闻啊，或者是一些也有可能反正就是一些消息啦，但这个真实性呢我也无从得知，但是就是有一些这样的新闻在流传，那我就先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 CDPR 阿萨里的寄出让玩家任意退费，但是却又没有跟加机平台讲好退费事宜，这点我是觉得真的蛮呛的，因为他们是说这个游戏做的不好，就是很多人不太满意嘛，所以 CDPR 就是跳出来，阿塞就说没关系，我们就是随完全就开放退款，这样如果你真的玩起来觉得不开心，就退款啊。我们觉得说哦哟哦，还蛮阿萨里的哦，虽然他们已经卖得很好了，也没什么亏什么钱，但是可以做这件事情，还蛮阿萨里的。结果这个时候，那个 Sony 跟 Xbox 又跳出来说：“哎，不对耶，你没有跟我们说这件事情呢，因为你在那种平台上， 发，有些游戏他会去跟这种，比如说去跟 Sony 或者是去跟 Xbox 谈一些合作，就是 CDPR 那边一定是有拿到好处的，就是说这他们一定会塑造一个 win-win 嘛。那可能说，哎，我可能会把那个你的 Cyberpunk 2077把它放在我们的，比如说 PS Store 的首页，我们会做一个特别大的那个 banner， 然后 feature 你的游戏，然后我们那个 Xbox 的 Store 也会帮你弄一个大的横幅啊，然后呢也会有广告啊，就是让你可以让玩家都可以接触到的。那等于说我变相有好多的资源都投入在你游戏上面嘛。结果你一个说，哎，对不起，我游戏做得很烂啊，大家欢迎退费啦。哎，三小，你说你不想赚玩家的钱，可是我们身为平台的，我们的支出跟我们的要抽成，我有说我要退吗？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就 CDPR 他们自己，我觉得很呛的一件事情，欸，而且他们后来就是有发公告说，哦，对不起，我们的确没有跟平台商说好，所以这个退费的事情你们还是要看，就是要还是要 follow 就是平台的相关规范。我觉得说什么鬼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我觉得蛮妙的事情。这个就不是什么也没有不是什么八卦或小道消息，就是真实发生的事件。那再来就是公司内部员工有爆料说，公司上层压榨啦，压缩他们的时间啦，让他们不得不做出连内部都不满意的作品啊。那他们说把他们内部员工把原因归咎说，高层为了能让游戏可以更快销售嘛，就上市就开始赚钱，所以呢将处于半成品阶段的游戏内容描述成就是已经完成而且可游玩了。而且还在这样的情况呢，对外宣布游戏准备上市的消息。但是事实上，开发那边呢，觉得还需要更多时间做准备，所以才造成上市时间一再延后。但是最后，其实他们也还是没做完，但是就是只好在还有很多 bug 的状况下就销售了。那其实我觉得，当然这也是爆料出来的消息，实际是怎么样不知道。但是 base 在这个状况下，其实我觉得是蛮常容易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这主要就是公司很大了，然后开发部应该说公司高层大概就是董事啊、股东这些，他们不会。如果一个很大的公司，他们不会去涉入这开发的东西，他们就是对，可能对制作人、对 PM 说我们想要怎么样。那制作人是中间的人，他要去了解说开发团队的状况怎么样。然后呢去回报说我觉得做不完，我觉得你压的时间我做不完，就是 PM 跟制作人就是应该把这个时程跟制程都压好，你做不完就是要说做不完，而且你第一时间就要说你做不完。所以发生这种事情就很妙，你也没办法知道说是高层真的这么跋扈吗？制作人跟他说，哦，我们至少要做到2022年才可以把游戏做完，然后上面的人说不行，要2020年就上。如果真的是这么跋扈的话，那当然就是高层的问题啊。但有的时候也可能是因为它都是一层一层一层嘛，小企划觉得可以，对不对？那 PM 觉得好像可以，那制作人觉得一定可以，结果就是很多人大家都不太一样，也有可能。还有就是他们还牵扯到很多，就是比如说这个。我觉得游戏开发最怕听到的就是临时变动规格，这个就很可怕了。这个有任何东西都有可能，就比如说我觉得有一个什么系统也不错，我觉得有一个天气系统也不错，我觉得里面的主要角色我们想用基努里维的模组，这些东西通通都是就是可能是会给这个开发团队额外的非常大的 effort 要去做这件事情。而这些决定这些事情的常常可能是比如说基努里维这种名人代言的状况，可能就是行销部的决定。那很多东西都会影响到制程，这些 bug 就是跟铁皮屋一样，敲这块另外一块就凸起来，这样就会有很多的麻烦。我觉得这个是还蛮有可能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是哪边的责任，这都是 CDPR 自己的问题啦。那再来就是一个，就是他们那个公司这个游戏也是蛮严上的，就是上市之后品质不佳嘛，所以12月25号的时候，这个全球投资人权益的法律事务所 Rosen Law Firm 就说他要提起对游戏开发商 CD Projekt 的集体诉讼。 他说 CD Projekt 公司在宣传啊2077的时候向大众释出错误虚假资讯，然后隐瞒游戏当时于 PS4 还有 Xbox 本世代主机上 bug 众多，以致难以正常游戏，他们隐藏了这件事情，然后导致 Sony 啊微软啊还有其他相关的商家都遭受退款啊商誉损失这样子。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哦，跑不好，这个主机不好，这个主机性能不好，也有可能啊，有些人可能会这样子想，然后导致这些投资者啊就遭遇了损失嘛，所以他们就是觉得，他们就是等于说号召要加入这个集体诉讼。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蛮不好的，这个要牵扯到那个一件事情，就是 CD Projekt Red 在上市之前所提供给媒体的试玩版本，通通是高阶 PC 的媒体。那你用高阶 PC 去硬跑一些优化不佳的游戏，有可能可以用硬体去把它暴力解决这样子，但是很多东西，很多硬体，尤其是上一个世代的家用主机，它可能遇到很多问题的话，哎，它处理不了，它就是保护主机，保护什么干嘛的话，它就是哎，很简单，就是给你闪退嘛。啊，你再 run 下去，我们硬体会损坏，那软体设计上，我们当然就是要让它停止，就是这么简单。那你不给媒体测试这些东西，那代表说你们公司内部已经知道你们的游戏有很多的 bug， 或者是优化不佳、体验不佳。啊，你所以你不给这个媒体这个版本，为什么？因为你怕分数不好，分数不好卖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欺骗的行为啦。我觉得如果这件事情属实的话，那就真的很糟。对，那就真的很糟。不过就是关于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的商务开发主管，这个他的 first name 我也不太会念，然后他的 last name 是 Nowakowski， 他说 CD Projekt 他确实忽略了当前主机世代的缺点，然后他们主要主力开发就是 PC 端跟次世代主机的表现。这一点我在比如说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有谈论到，就是说因为他们的开发实在是跨得太长了。你看从假如说他们真的这个 concept 从2012就真的开始的话，他们真的开发好啦，我给你隔了五年才开始开发，你2016、2017的硬体跟现在的硬体其实也有差，再加上 PS5 跟 Xbox Series X and S 都是这个时代的硬体，你要怎么样可以你把战线拉到跨世代，你要怎么去QA 到全部都顺，就是多了一倍的 effort 才可以把游戏弄得顺畅。那今天他们前面又说了时程这么压缩，如果真的照那个内部员工爆料时间这么少的话，那他们一定是一定要放生一些东西的吧，不管是游戏内容上还是优化上。那目前看来就是哇，很多都被放生的，因为没有人觉得开心，到处都是缺点这样。那这个开发主管他还说，他不认为发售日有让他们感到任何的内外部的额外压力，所以这不是原因。他这边讲的额外压力可能是想说没有什么那种外力介入强迫他们一定要发售，这是他的说法啦。他只能假设Sony 跟微软过度信任他们能够在发布前解决所有问题。那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没解决问题的就是你们啊，那平台商难道不相信你们吗？那他就说明年一二月了，就是说2021年了，一二月可以看到较大幅的修正改动，但是可能不要期望当前世代主机能运行的跟次世代主机表现的一样好，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他就是讲明了啦，就是哎，上一个世代的就是。好自为之啦，自讲话就是有点摆烂了，你知道吗？其实我要讲，在这种跨世代时期出的游戏优化，在本世代的表现不好，我觉得通通都是情有可原的。我并也不是这么的，觉得说要谴责这件事情，因为本来就是硬体上有差。它如果原本就是 M4 次世代主机的话，它在前一代主机本来优化就不会那么的好。但是这件事情你是不是可以先让大家知道，你可不可以先让媒体知道，那媒体就可以说，哦，我在比如说 PS4 上面玩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可以感受到有些掉帧，有些什么体验不佳。 你就当媒体老实的说，那 PS4 的买家，他如果真的愿意接受，你就让他买嘛。那今天你如果是做一款 PC game， 老实说，有些 PC game 它还是有最低硬体需求吧。你今天也可以，我觉得你做一个这种跨平台游戏，你也可以讲最低硬体需求，或者是在什么什么样的主机上有怎么样怎么样的表现嘛。你这些东西通通都不讲，你把让玩家蒙在鼓里，那你就是虎烂。你虎烂，你就是要让人家抓着你这点在干，不是吗？那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我就觉得非常不能理解，怎么会就是之前名声这么好，感觉这么棒，这么有诚意的公司，会犯这种很低级的错误？我就觉得很妙。然后呢？股东也有问说，为什么 CD Projekt Red 在发售前没有真正展示出就是该时代的主机内容，只秀出 PC 端的成效？他说，然后他的这个主管说，因为他们到最后一刻，他们还是觉得自己可以完成。你光是讲这句话，就代表说你们他妈这个 PM 根本就是有问题的嘛？难道你下面的工程师不会跟你反映说，哇靠，你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快完成呢？难道你的 PM？不会接受到这些讯息吗？什么到最后一刻，我们还认为我们可以及时完成？你这些工程师都是白痴吗 ？CDPR 里面的人明明就是最精英、最尖端的，不是吗？都是制作出这么优秀的游戏的一些业界的，就是算是高手了。对于自己能力的评估，还有可能到最后一刻还认为自己可以及时完成吗？是国小生写暑假作业吗？我觉得太。我不能接受这样子的说法啦，就是一间大的游戏公司讲这件东西，你就算再小再小，就算是一个手游的小小开发商，他们觉得东西不好，或者是还有什么干嘛，他们就是再砍再研就再说嘛。那、怎么会到最后一刻还觉得自己可以完成？你们是这么大的一个游戏，然后之前饼画这么大，怎么可以讲这种话？我觉得不行不优。那关于就是游戏开发，其实我就觉得。就是听他们就是这种这样各说各话，我就觉得问题真的实在太大了。我不去揣测后面背后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但是玩家都没有必要去理解跟了解你后面公司到底发生怎样。今天我吃麦当劳，我在我的大麦克里面吃到一坨屎，我才懒得管是谁他妈包进去的，我就是吃到屎了好吗？所以玩家会觉得不爽是很正常的。像刚刚前面讲到跨世代的这种游戏优化不佳，你想一下，比如说复仇者联盟，虽然他们卖的不好亏大钱，但是他们至少也说了，你如果购买了那个本世代的版本，那你的下一个世代，我们愿意让你就是无痛升级，就无痛接这样子也 OK 啊。如果你是加机版本的话，你这样也 OK 啊。对不对？如果有办法，有你代表说，我们知道我们 PS4 还有 Xbox One 上面表现的不好。如果你还是想及早玩，并且可以接受这样子的品质的话，在你之后未来，如果你有购入的次世代主机的话，我们可以让你无痛升级。哎，这样子做就很 nice 啊，那种感觉就像怎么样？我们今天电脑游戏就出了这个哦，我今天这个就是要3080才跑得了嘛，对不对？那你现在只用1080，你跑了那个状况不好，那你自己是电脑玩家，你也会觉得说，哎，那我以后等我那个配备换好一点的时候，我就可以体验更漂亮的游戏画面嘛。我觉得这样子的玩家，大部分现在的玩家，真的 core gamers 都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就觉得不管怎么做都不应该是就这样子发售。当然，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啦，我觉得整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前面宣传的时候，我是真的有点太碰轰了。就是如果今天这个游戏的成品是这么样的，是这样子的程度啦，其实我觉得2077并没有到很糟，可是它目前提供出来的就是这样的程度。那你在前面也 markup 的太过分了吧？就是你在前面所说会带给玩家们的体验的画面的体验、游戏机制上的体验、剧情之类的，那也通通太碰轰了吧？然后呢，金怒里维出来是炒了一波，那你这样子会不会让人家觉得说，哇，你全部的东西就只是靠金怒里维来骗大家的钱，你是不是就是名人代言效应而已， 是吗？我觉得不是吧？我觉得 CDPR 里面有很优秀的企划、工程师、美术，他们一定可以做出真正的那个大家心目中最理想的那个2077。可是他现在变成这样子的话，反而会让大家会觉得说，哦，这公司就是名人代言就好。那这个是名人代言的游戏，那我是不是就要以后都要多加小心这样子？我觉得饼画太大，前面 markup 做得太夸张，又给人家太多期待，又好死不死延期3次，你都要逼死那些等待的玩家了，然后又不得不出，你的股东、你的玩家全部都要发疯了啊，只好推一个还未半成品，我不会觉得它是屎啊，我觉得不会玩起来很糟，但是你就推一个就是有点半吊子的东西出来，就难过了嘛。所以我就是讲一下，就是我自己觉得啦，这整件事情都太荒谬了。就以游戏开发商的层面来讲，怎么想都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把这个游戏推出来，而觉得是可以卖的。应该说，比它更小、更糟的游戏都有，但是你跟人家讲的就不是这样，你就不应该出这样的东西嘛。那上面刚刚以上讲的都算是就是公司的问题啦。那出来之后，游戏当然会有很多的 bug，然后很多的地方这种游玩有问题的，什么老二弹出来的，然后画面黑掉的，啊车子突然爆炸的飞走的，我也遇到很多，什么枪插在头上啊，那东西不见啊，穿墙啊，这些我其实都可以忽略，因为我觉得 bug。这种开放世界 bug 有，我是觉得我可以接受的。老实说啦，以我的标准来讲，我是可以接受 bug，我觉得没有关系。优化跟闪退我比较不能接受，因为你连让人家基本游玩的权利都没有了。我觉得开放世界有 bug，我觉得是很正常的，我觉得没有关系。那最大就是这边有国外的玩家整理了，就是。这个游戏，它之前在他们的那个官方的直播实况，那个什么《夜城快报》之类的，《Night City News》之类的，这个游戏那个这个节目，他们有讲过很多很多很多关于他们对于这个游戏的设计跟承诺跟系统机构，然后玩家很多才会一直建立起玩家的期待嘛。那第一个，他说会有令人惊艳的 AI 系统，包括了警察啦、NPC 跟敌人。这个我下去玩，我就会觉得说这部分真的做得很不行，就是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夸张。老实说，这很多东西的反应，它甚至不如20年前的游戏。我只能这样子讲，我不把它跟一些很厉害的，或者是做 sandbox 游戏行之有年的游戏去比较。你这游戏根本就没有 AI 可言呢，老实说，全部的东西，我觉得 AI 根本是独立制作等级，我只能这样子说。所有的路人呢，就一句话，挡路呢、推挤呢，没有差别。就所有的路人，他们也没有个性上的差别。比如说在 GTA 啊，我还是在用 GTA 啦，因为 Sandbox 玩的少。GTA 的东西有多细？一个路人。他们可能会讲不一样的话，他们有不同的行为，他们在路边会做不同的事情。当你在他们的身边，NPC 的身边有不同的行为的时候，他们针对不同个性的 NPC 都会有不同的反应。这个明明就是你那个之前官方承诺玩家会有的东西嘛。那现在我现在去玩，我就觉得说，全部的路人都只会讲两句话，然后呢都是一样的，然后基本上呢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那警察，然后敌人也不用说啦。警察，你跳一个屋子跳进去，走个2圈，他们就不见。我当然没有特地的搞到，就是全程都来追杀我。但是，就是我觉得警察的存在真的有够鸡肋。我觉得最奇怪是在前面剧情还有出动那个哦，甚至连他们名字叫什么都忘记，就是那种很强大的那种镇压组。我本来觉得说，哇，他们很酷，好像很强，搞不好期待说后期还是怎么样，会有真正的故事或是对战到，哇，完全没有哎，完全没有哎。他们在一开始在坐车进夜城的时候这么帅，在直升机上面 空降下来，然后镇压这些暴民，然后把他秒杀，然后每个都重装机甲，很帅。哇，真的没有事情，后面没他们的事，我觉得好傻眼哦，感觉有点像是被阉割掉的东西，我觉得有点可惜。那再来，他们还说会有完整的通缉系统跟腐败制度下的警察。我是没有印象，我玩到最后有跟警察有什么交流，老实说真的没有。都嘛是警察，就嘛是路边站着，要嘛是发生什么事件哦，被通缉，警察来追，我转个弯，车子一停，然后一蹲，警察就走了，或是在远方东张西望，大概就是这样，都没有。然后呢，不同的地区时间会出现不同武装的警察介入，也没有，只有路边会出现那种混混跟紧急事件，你打一打，然后警察就谢谢你，有时候就这样。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然后他说更加有趣的战斗和骇客玩法。我觉得战斗的部分，因为我自己是喜欢射击游戏的，所以我觉得他开枪战斗还蛮有趣的，近战呢也蛮有趣的。我没有特别去研究骇客要怎么玩，但是呢，有一些玩家是觉得那个骇客的那个功能也蛮鸡肋的，很多地方你还是得用枪，你也不能当个不杀人的人，蛮难的啦。哦，你当然可以把人家击倒不击杀，但是我是说你很难就是免除战斗而去完成或达到一些事情，所以他其实基本上就还是得开枪练功，类似像这样子。然后他说有很多很有趣的随机任务和系统，这个因为我没有把支线全部玩完，那这个我们后面再讲好了，我倒觉得这个还好。然后玩家在夜城中的探索和决策都息息相关。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最讽刺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影响，就是我们不会被通缉哦。我们在那样的世界，我们不会被什么通缉，我们跟 GTA 一样，星星没了就没了。然后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声望，比如说像 Fable 一样，我们有善恶值。NPC 会对我们做出不同的反应，可能商店会不愿意卖我们东西，有人会不愿意跟我们结盟，不愿意跟我们做朋友，我都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整个剧情就比较一本道，我很难做一些比较自由的东西，所以夜城中的探索跟决策息息相关，我觉得是超级没有息息相关，就算我狂打路人，我杀了10000个路人，我还是一样可以跟寿司店的老板聊天啊，我后面的任务也是顺顺的解，没有跟我有没有杀人，我杀零个人跟杀10000个人，我觉得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那还有他说可以操作进行骇入的无人机，其实我觉得，中间有一段是有这个东西啦，但是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系统。再来是幻智之舞，就是那个，它是叫幻智之舞嘛？总之就是 VR 啦，可控的 VR， 它是一个蛮酷的系统，我觉得设计的蛮好的，就有点类似，就是你可以进入一个影片里面，但是你可以真的在那个里面调查你要的东西，那是一个我觉得还蛮 Cyberpunk 的设定。可是你除了主线以外，你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用。我本来很期待说它在一些支线可以好好的利用，又或者是我们可以明明可以在那个幻智的店里面买到，比如说 A 片啊，或者是那种杀人片啊。我本来想说会有一些很有趣的，比如说可以让我们大家收集很多不同的影片，然后就可以去看、去玩、去解谜。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花超多时间去玩、去了解的。结果除了主线提供的那个剧情中，大概就是3-4次吧，搞不好有没有我都不知道，就不能看。你所有的幻智之舞的道具都不能看，那个。剧情人物有送我们那个机器，我们也不能自己打开来用。我就觉得，哈，这种感觉是被阉割掉了，你知道吗？就是你今天弄了一个这么好的系统，你加减也做个10支影片让大家看一下吧，每个也不用长，你就1分钟就好，让大家可以玩了解一些故事，那也是一个可以让人津津乐道的一个系统吧。也不做，我就觉得那大家就很。你如果弄这个东西，那玩家会有多少，社群会有多少讨论度，大家会再去想说哪边去入手更多更酷的幻智之舞的录影带， 这就是好很多有趣的地方，而且很 cyberpunk 啊，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是那个在那个世界观的一个科技的东西，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觉得蛮有趣的东西没有做好，很可惜。然后他们还有说有这个车辆改装系统啊，基本上是没得改啦，而且开车就真的超难开的，然后就是出很多车，然后让大家去花钱买，大概就收集啦，大概就这样。然后大众交通工具系统，我觉得这个也是被拔掉的，因为它的快速旅行真的是太出戏了嘛。有些点它可能是地铁站什么，那我觉得还没有关系。像我最近玩的最近破关的一款，另外一款 Sandbox 的，就是开放世界的，就是看门狗自由军团。像它快速旅行的点就全部都是英国的伦敦的地铁站，我会觉得哎，还蛮写实的，也蛮得意的。但是在2077，哎，也不是啊，有些公车站，有些地铁站，那就会觉得说，那是不是原本是有一套大众运输系统？因为你们也承诺了嘛，会有大众交通工具系统，是不是原本有火车可以坐，原本有 SkyTrain 可以坐，原本有漂浮计程车可以坐，漂浮巴士可以坐，是不是都没了，全部都变成快速移动，就蛮解的。那还有就是他说动态天气会影响玩家，比如说酸雨啊，他们说Cyberpunk 是这个高度污染社会啊，所以会有酸雨啊，可能会有雾霾啊，像这样子会影响，结果也是没有啦，是有下雨啦，但是就纯粹就只是天气表现而已。那网络上也有很多玩家他们去做了就是 Cyberpunk 2077跟其他的 Open World 游戏的物理表现，基本上也是都很不好啦，而且那都是相就是比较起来真的就是挺差的。所以在游戏系统上其实他们做的非常的阳春，我自己游玩我会觉得说你今天做了一个这么漂亮的城市，我会就是一个开放式的游戏，它会让人家想玩有哪些原因，不外乎就是一些你可以做蛮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而在那个世界，然后对那些世界造成一些影响。你试想如果有一个开放世界游戏，我可以拿那个一个火箭筒把全部的建筑通通都炸光，那是多么那个梦幻的一件事情。你懂吗？我可以把全部的车子全部都抢过来，然后全部停在一个地方，叠成一个车子山。这是就是人类对于控制的这个欲望的本能，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你如果要做一个开放世界游戏，那你要有更大的自由度，跟大家可以发想的地方，那才会玩家会觉得是一个开放世界。那你今天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说，我把你当成是单第一人称的 RPG 啦，我觉得我不太可以说这是开放世界，我只能说你是多线进行的一个 RPG， 你可以选择多线进行跟探索的一个 RPG， 可是我并不觉得那个世界有多自由，就是他能跟我互动的物件实在是太少了，商店我也不能逛，小吃摊我也不能吃啊，就是很多东西我都不太能做，然后我也没办法，我甚至没办法造成塞车，我车停一停就会不见，然后大家呢也不会下车吵架，也不会干嘛，什么东西我其实没有办法影响这个世界的任何事情，所以我觉得它作为一款开放式是真的很普通了、啊，对我来说太普通了，可能是良作，假如说它前面不要碰轰这么多的话，我觉得是不错的作品。但是你前面给了大家这么大的梦想跟期待，后面让大家这样子落空，我觉得我本身情绪是很平静，因为我本来就是有一点点在看好戏嘛，所以我本身就没有太大的期待。可是出来我会觉得说，我当时很希望他打我的脸，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游戏，但是结果比我的期待还更，真的还更差一点，我觉得有点可惜。那这些东西都是就游戏机制上跟游玩体感上我的感想，它有很多系统也是对我来说就很蛮激烈的，你物品啊，然后呢 可以装备，可以怎么样？可是我觉得，你如果真的说就是一个第一人称的 RPG 好了，那些什么制造的、合成的，然后这些装备干嘛？我会觉得很鸡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一点都不想去研究。我不知道制作到底有什么好处，然后呢，有什么敌人或者是战斗机制会要引起的？带领我有兴趣去研究，2077的武器道具系统，而去做钻研，去做游玩。没有，就是拿把枪等级高，我就用拿把枪。然后呢，我技能点什么，我就拿什么枪，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很多多的东西，我并不觉得说，哦，我可以组成一个什么 build， 然后很有趣、很特别，也没有。就是你的装备系统其实也是没有用心的。你说做成开放世界，我还是拿 Ubisoft 来讲好了，因为 Ubisoft 的游戏常常是被人家诟病说啊，要不然就是模板化，不然就是怎么干嘛。但是我觉得 Ubisoft 的近期的开放世界游戏，哎，大家也已经不太喜欢了，是不是？但是我觉得跟2077比起来，还是好多了耶。你看他做一个刺客教条，虽然做成开放世界，但是他至少东西还是做的蛮流畅的啊，装备系统也是还是会有蛮想收集的欲望，或者是哎套装组成起来有一些功能性。那在2077，好，你说一个特别的这种传奇的这种等级的这种武器拿到的话，你有一些要有一些特色吧。老实说，我觉得一夜七次郎就蛮有特色的，它就是一个假屌来打人，然后还有震动。我觉得像这样的东西多一点的话，就觉得还不错。但是那就感觉都只是彩蛋等级的设计，它不是一个就是说哦，这是真的这个游戏的道具跟装备系统的设计。我就觉得说，就是好多东西在技能啊、专精这上面，我都觉得有一点点极乐。好，那游戏机制上，但是因为它是可以练功的游戏，它是可以开枪的游戏，所以它刚好对到我的味儿，所以我觉得我愿意把它破完。如果它跟那个《最后生还者2》一样，就是那种第三人称那种手把那种射击游戏，然后也没得练功，然后呢一天到晚资源短缺，我就会可能真的觉得这游戏我真的可能不会破关了、啊。好，那刚刚讲的呢，一噼里啪啦都是在讲，就是游戏设计上这样子。那我觉得2077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可惜的点，那很多其他的实况组啊、YouTuber、Podcaster， 我看到其实跟我想法都差不多，就是我觉得他们的主线啊，就整个主线其实没有很 Cyberpunk。你可能会觉得说，Johnny Silverhand 的意识被困在一个寄精里面，然后那个寄精寄生在 V 的身上，所以他会出现一些症状，跟这个反正就是一些 Cyberpunk 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还好，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没办法太，我都是很容易把它跟奇幻世界或者什么干嘛去联想到，就会觉得说好像没有很 cyberpunk， 你知道吗？因为我自己觉得 cyberpunk 的精髓嘛，大家可能知道说是高科技的社会，但是低生活的水平，所以在那个世界的顶点，就是比我们现实社会更庞大、更强大的存在。那在那个地方的低水平，因为是高水平是这么的高，所以低水平就相对的就更低，而低水平的人物在里面生活跟打拼的这种小虾米对抗大金鱼的这种革命的感觉，是 Cyberpunk 这种世界纸醉金迷，然后呢有些人是混吃等死这种比较粗俗的这种社会对抗一些高等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主线是有这个断差出来，就是阿拉萨卡这种就是荒坂集团跟我们自己的主角嘛。那我原本会觉得说，他一开始在发售前就说我们可以选 Nomad， 可以选 Corpo， 可以选 Corp， 然后还有什么 Street Kids 还是什么忘记了。我本来还想说它可能会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社会阶层， 我本来会觉得说那会是三个不同的故事，但是我觉得这样就分开来之后，我觉得就这样子分开，纯粹就只有出身不同，出身跟开场动画不同，后面是通通都差不多的。我就觉得这个差异，我觉得好小哦。就对我来说，我觉得有一点点可惜，甚至连一些 RPG 他选个阵营，不同阵营开始。或者是战略游戏，我选了不同的国家，什么干嘛，都的差别性都还比这个建立出来 Cyberpunk 的这个世界还要好一点。我就觉得也真的很可惜，我觉得真的很可惜。然后在 Cyberpunk 那个世界观，我觉得你要做成一个游戏的话，应该多多的去讲述一些在那个时代跟时空世界观背景下会产生的问题而去衍生的故事。像今天你在2077里面，如果你做一个故事说这个人抢走了我的眼睛，所以呢我们是佣兵，我们去帮他抢回来，或者是他欠钱什么什么钱，因为他被什么东西，他被讨债，我们去救他，这种等级的故事，我觉得就你把它换成中世纪还是换成现代，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点无聊。可能这也是 Cyberpunk 的原罪吧，就是我觉得 Cyberpunk 你应该就还是要有更有那个世界的问题在。它有，我自己有玩到一些小支线，其实我觉得蛮好的。比如说有一个曼德拉计程车，它是一个全 AI 的计程车行。那全 AI， 但是他们也会自我学习，所以他们是车行，所以所有的车都是同一个 AI， 但是在同一个 AI 下，他们却因为他们载的客人的不同，他们遇到的事情的不同，他们就跟真正的司机一样，衍生出了不同的 AI 的个性，然后就有好像六辆还七辆车跑掉了，就是逃掉了。那我们要去跟那些车沟通，有一些车是人格分裂，有些车是又特别的胆小，或者是怀疑自己的存在性，我们要去把这些 AI 找回来。这种跟现实有一点点连结，但是它却发生在 AI 上面，我就会觉得说，蛮超现实，还蛮符合 Cyberpunk。我这种就觉得还不错。或者是路边有一个比丘，就是被强迫植入了这个，就被移植了，就是改造的部位，那他就非常的痛苦，因为他们就会在探，他们比丘在里面就会也会有跟主角的故事，就会探讨说，如果人的意识被抽出来啊，变成数据，然后被存在了仪器里面，他还是可以自行思考，而且他获得了永生，那他还算不算真正的生命？那对比丘来说，他如果是一个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东西，然后呢是有自己的意识的话，他还是会尊敬他，会当他是个生命。但是真的要探讨比丘他们所心中所想的生命的话，应该是要经过轮回，就是永生这件事情就没得轮回，那也没有办法经历过苦难，没有办法就是等于说做几世人的这样子的轮回去经历过这些，是不是这样才是真正的生命？因为他们认为生命就是要经过轮回，你可能有当过小狗小猪，你可能前世当过恶人，然后你有在这一个辈子有还过债，这样子在经历过这些轮回，才是经历过有苦难有快乐才是生命，这样子。像这样子蛮哲学的部分，我觉得就是一个 Cyberpunk 的世界观，我觉得蛮重要的事情嘛。因为人到底什么才是人，很多地方其实都有讨论过这些东西。像在尼尔自动人形里面，我也印象深刻，有一个路边的一个小贩，他的这个腿真的是非常非常不行了，非常不行了。然后但是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说，那为什么你这个腿不跟你其他的四肢一样，也换上就是好用又耐操的机械部位？然后他就说，因为他发生严重的事故，他已经全身的部位都已经换成人工的了，那只剩下这条腿是他的。那他在想说，如果连这条腿他都不要的话，他是不是就真的不是他了？ 他就已经他就是死掉了这样子，所以他想保住他那一只腿，即使再不方便再不好使他要留住他。像这样子在的人或小故事在赛博朋克的世界里，我觉得就是人家说有时候第一世界烦恼，我觉得那是赛博朋克世界的烦恼。我会比较期待多看到像这样子的任务设计。那其实2077里面还是有很多这样子的设计，但是我觉得主线就稍嫌不足。然后他有蛮多好的故事，他只有在他们的记经，就是他们的那种类似文件里面用文字去叙述，那我就会觉得蛮可惜。哎，又让我想到说是不是又是因为开发时程的不足，所以让这些我觉得特别惊叹，让我惊叹惊艳或者是 Cyberpunk 世界观可爱之处好像都被省略掉了。所以如果你少了，如果你缺少一个动作 RPG 的这种让人家练等了解剧情打装备打王或者是精英敌人的这种爽感，因为我觉得他们少了一点。然后呢剧情呢又有点对我来讲有点太王道跟主流，没有那么的哲学跟反思。然后呢身为开放世界游戏呢，商店逛不起来，车也飙不起来，因为优化太差，车也飙不起来，然后操控性也不好。那我就会觉得说，那这个游戏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普通的作品，而一个普通的作品在前面却又碰轰的好像世纪大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种感觉的话，那也不能怪玩家就是会获得这么大的反弹。最后我就觉得说，我觉得 CDPR 的因为巫师他有很多粉丝，然后这个游戏Cyberpunk 2077我觉得碰轰啊，再加上前作真的太美好，大家太喜欢这间公司了。我是还好了，因为我也没玩巫师，所以造成大家就是因为 期望越高所以失落越大。即便2077它不是那么差的游戏，它里面也还是有很多我觉得很用心的地方，但是呢可能前面大家把它想得太美好了，就蛮可惜的。就我自己主观来讲，我觉得主线剧情是最可惜的东西。你能决定的事情太少，然后呢你做决定之后会真的影响这个世界的东西我觉得也太少，甚至连最后的多结局都不是很多结局。以我的主观的想法来讲，我觉得没有很多结局，就是一个等于解释一个不同的对话跟小结果让你看一下而已，我觉得就只是这样子。好，最后我要讲一下，其实我觉得以故事上来讲，我最近才破完的看门狗自由军团，其实我觉得他的故事还比较 cyberpunk。 自由军团的故事其实也是在讲关于 AI 的事情，那他是在讲这个，他的故事更简单，但是我觉得 还比较 cyberpunk， 是一个好好的生技，一个 很有威望的生技公司，然后他就是研发了这个很厉害的管家的 AI，然后呢他要卖给这个世界，让大家有个很厉害的 AI 管家，然后里面会有很多官商勾结啊这样子，然后最后才发现说，诶，这个 AI 其实是这个科学家他很疯狂，这个创始人他很疯狂，他把他妈妈的意识真的抽出来了，然后慢慢的实验，慢慢的把他妈妈的情感从这个机器里面剥夺，因为他妈妈已经是垂死之人，他就拿他妈妈来做实验，很过分，然后他妈妈也很抗拒这件事情，但是他等于说他把他妈妈的意识关在这个机器里面了，然后他慢慢的在帮他妈妈做实验，然后呢拔掉他的喜怒哀乐，拔掉他的可能身为人会考虑到的一些感性事情，一直拔一直拔一直拔，把他变成一个纯 AI， 只留下他妈妈的智慧，然后想把他变成商品量产而贩售给世人。那我们主角发现了这件事情，那经过了很多故事跟很多努力，让那个已经被破坏情绪，已经等于说是脑子都已经是个有缺陷的一个那个，利用很少的只字片语透露给主角说，拜托让我解脱吧，他已经被困在这个意识里面，被就是被自己的意识被折磨的已经太痛苦了，他用最少最少的单字，他可以身为 AI 管家可以提供的单字 告诉主角说请解决我这样子。我觉得连自由军团的这个故事都还比较 cyberpunk， 跟让我比较 touch， 我觉得让我比较 touch， 因为我觉得2077的故事，如果我其实因为其实玩2077，我一直只会想到烙印勇士，就是我对我来说 Johnny Silverhand 就是一颗肿瘤，就是这样子而已。然后你就是要赶快找到医生帮你把肿瘤挖掉，然后这个医生可能是你要很多的钱或者是很高的地位，你才可以动这个手术。对我来说 Cyberpunk 的故事其实就只是这样子而已。我会觉得，哎，我不知道，我觉得不难玩，小支线很有趣啊，然后整体是个良作，但是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失望啊。我觉得并没有，我已经没有对他那么期待了，但是还是相对失望，我觉得蛮可惜的。希望他之后优化也好，再出 DLC， 或是大家的电脑都提升到一个等级之后，再也没有人会闪退，可以好好体验游戏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玩一下，或者是这个游戏真的变成一个可以传下去的佳作了。好，今天讲的比较多，讲了50分钟，就是因为想说，哎呀，好不容易玩完，我花了60个小时都玩完的东西，我一定要把它讲长一点，把它做成比较充实的一集。好，那今天呢，讲述的评论都非常主观，我也没有就是真的，比如说细细品味个300个小时，然后呢，玩出它的醍醐味。我觉得你不能，比如说不能要求玩家玩出醍醐味这样子，因为身为一个好的游戏，你应该要让玩家自主的去发掘你的游戏里面的醍醐味。如果他前面就已经断掉的话，那就好像煮一道菜，色香味他光是看到就不想吃了，他根本也不想闻，也不想尝。那你就不能说，可是他虽然看起来很不好吃，可是他其实很好吃，你就不能怪说为什么别人不愿意吃。就任何一个环节，你要去勾起玩家的兴趣也是游戏设计的责任，你要把游戏做好也是游戏设计的责任，所有东西开发者都应该要想象到，你想要传达给玩家的你也要传达好。那就我来说，我觉得这游戏不是做得太好，又或者是说前面的那个东西传达给玩家的太多太过分了，然后后面造成有种被骗的感觉，所以大家不喜欢。好吧，那今天这一集呢就差不多到这边。那如果你们也有玩，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想法，都欢迎跟我分享，可以写信到我的 email， 可以在我的 Twitter 留言，可以加入我的 Discord， 然后在里面呢我也开了 podcast 的相关讨论，不只可以讨论我的 podcast， 也可以推荐你听的 podcast， 或者是在别的 podcast 里面听到一些东西，可以大家在那边聊聊天。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感谢大家的收听。那希望固定在礼拜一上传，让大家上班的时候有个东西可以听，上班、上课、通勤，礼拜一不会这么无聊。感谢大家，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